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学员传道会的会长王瑞，睿智的睿。学员传道会这个福音机构的使命是以得人、造就、训练、差遣为主要目标的。那么王会长他承接这样的事工有哪一些过程和原因呢？在王会长的生命中，他自己又是如何认识上帝、经历神以及领受上帝对他的呼召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块儿来进入王瑞会长的生命故事。王会长您好。
君瑜您好，云彩飞扬的朋友们好。
很欢迎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王会长您目前是学员传道会的会长啊，
是，
就是这整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是，
是不是可以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学员传道会这个机构呢？
学员传道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福音机构从1951年开始由白利德博士夫妇他们开始的这个在加州伯克莱大学开始这个事工。那台湾学员传道会是在1964年由台雅各牧师开始的这个侍奉。那我们一开始主要就是以做大学的福音工作为主。从大学福音工作我们也开始扩展了其他的事工包括在职场领袖帮助教会成长还有像家庭婚姻事工其他等等的数会策略，这些我们在台湾大概有8-9种的事工。
嗯，
那当然大学的事工仍然是我们最主要的事工。
是，那么从您所提供的资料也可以看出来说会长是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也是参加过学员传道会的退休会然后之后就一直经历神的带领。那这个部分我们比较后面来谈。王会长是不是可以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的成长背景还有原生家庭的信仰背景呢？
我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应该是说从我有记忆以来我都去教会。我印象里面我妈妈告诉我，就是当她还怀我的时候就会带着我哥哥带着我姐姐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教会。所以可以这样讲说，我从母腹的时候我就去教会聚会，常常随着我妈妈在教会参加各种聚会，祷告会、医治的聚会，像什么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等等，我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经历许多神对我生命中很奇妙的工作。
怎么说呢？这些奇妙经验是指什么？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肚子非常的痛，痛到我连坐跟连躺着都是非常的痛，而且还发烧那样子。我妈看我这个样子，她就带我去看医生。那医生看了，他是觉得说，如果这个痛还是这么剧烈因为主要是小腹的边边在痛那样子， 他说如果这么痛，那很可能就是急性盲肠炎。
嗯，
他说如果今天晚上还是这么痛，那明天就开刀了那样子。
哦，
对，那当天晚上看完医生，我妈妈就带我去一个应该是家庭的祷告会。
嗯，
一个妇女开放她的家庭，然后几个妇女在那里祷告会。那有一个牧师也好像也参与在这个祷告会里面，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祷告里面就为我按手祷告。
嗯，
那按手祷告的时候，我就经历到一个身上有一个软瘤，好像通过我的整个身体，然后我的小时候的印象里面就觉得很平安很舒服。从那时候开始，我回家还是痛，但是就是慢慢慢慢越来越不痛那样的。
嗯，
直到隔天早上的时候，那个疼痛就完全消失，也没有再发烧。那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那就不用开刀了那样的。
嗯，
但是我非常的惊讶，一个真的一个好像医治或神迹在我的生命当中。
嗯，所以五岁印象到现在都还记得。
其实不止这一个啊，我其实记得我八个月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是是蛮严重的。那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教会的妈妈，
嗯
啊，每次看到我，她就跟我说：“哇，你八个月的时候，那时候你快要死了啊，你妈妈请我们为你祷告啊，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光照在你身上，你后来就没事了，这样子。”
嗯哼，
哦。那这个妈妈很早就过世了，但是每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几乎每一次她就跟我讲一遍。
嗯，
所以我八个月，因为我应该不知道我那时候是什么事情，但是每一次她就告诉我，哇，上帝应该会用你啊！你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的作为在你生命中。
嗯，
后来我有两次会结合啊，
嗯，
那会结合里面我也经验大概有半年左右，就是吃药然后就好了那样子。但我知道这个神是借着医生的手医治了我。
嗯，
所以从小我的病痛不断。
哦，
对，那是我就觉得上帝对我很特别，很恩待我，很神奇。
嗯，真的看不出来哈，因为会长其实现在身形也很健壮的感觉，好，所以原来小时候身体其实不是很好，
是，
但是屡屡经历神的这个医治哈。那么刚刚提到说妈妈这边应该是很敬虔的基督徒，
是，
那父亲呢？
啊，我父亲他是一个律师啊，他算是光复之后读台大法律系啊，他们是早期彭明敏的学生，所以早年他们能够考上律师，当时来讲都是状元。
嗯，
啊，因为早期这个高考的名额都是有省级的分别啊，就是每一个省都会分配名额，但是我听他说台湾省就是分配三个名额。
嗯，
但是台湾省本身就有上千人考，所以考上律师在当时来讲就等于类似在考状元一样。所以我父亲他就是民国47年左右他就考上律师。那我父亲在台南执业做律师到2000年的时候他就出车祸过世。
所以是意外身亡。
对，意外他在过马路啊，就被一台酒驾的摩托车撞到那样子，就后脑着地，也没办法再急救了，因为整个脑壳就已经碎掉了，所以就离世那样子。
嗯，所以父亲非常的优秀哦。
对对。
他的信仰状况呢？
他一直以来都很反对这个信仰，因为他是受日本教育，很传统的信仰的家庭长大，因为我们的家族拜得非常厉害，什么都拜，所以我妈妈是嫁进来之后才成为基督徒。
嗯，
但是我妈妈从小也有去教会，她其实从小也有一些经历，特别她是从大陆过来的，她是在大陆的东北满洲的台湾人。
嗯，
他们从那时候因为整个中共那边开始整个往南攻的时候，他就那时候就回台湾，所以他那时候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已经也去过教会，只是不是基督徒啊，但他有一些经历我也听他跟我讲过。所以我妈妈嫁到我家之后，可能婆媳的问题啊，婚姻的问题让他里面很大的需要，所以 他就去教会。
嗯，
但他也是在一个路边的布道会，因为早期民国四十几年、五十年左右，这个布道会都是露天的。他也是在这个露天的布道会里面，他就觉知。哎，他觉知之后，他就很爱主，就开始去聚会。
嗯
啊，那当然我爸爸是不同意他这个信仰，所以早年他也面对非常大的逼迫。
嗯
哦，因为早年不是有怎么样的教导说怎么样夫妻相处，所以比较都是硬碰硬的啊，所以我爸爸不要我妈妈去聚会，我妈妈执意要去聚会，所以就会有冲突，然后又有婆媳的问题，所以这个冲突就很剧烈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所谓家庭暴力那样子，就是被打然后被骂啊，所以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当然一方面看到她为信仰的坚持，让我非常的觉得很特别，因为他算是一直在一个逼迫的环境里面，他还是很坚持的去聚会，啊，带着我们小孩子去聚会，所以我从他身上看到他对信仰的执着跟追求，还有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些工作。
嗯，
我妈妈还在啊，我妈妈到现在还是常常早上起来就提名的一个祷告，为我们家从小到大的祷告。那他从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一个很爱主、很敬虔、很追求那样的。
嗯，真的是很好的信仰上的榜样
哈。
只是如果有一些夫妻方面的教导，可能就会稍微比较润滑一点。
对对对。
嗯嗯。那么，好像王会长您自己也是蛮早的时候就领受到上帝给你异象。
对，因为从小我就跟我妈妈出入教会，我印象也是五岁的时候。
嗯
啊。我去一个聚会，那个聚会也是一个祷告会，
嗯，
全部的人都跪在那里祷告。那我五岁，我也不知道能干嘛，我就跪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跪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是知道两个小时过去，大家可能还没有站起来，那陆陆续续有人走了那样子，我才跟我妈妈回家那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属灵的传承啊，在信仰上的传承，就是看到我妈妈的追求，所以我自己也。在我国中的时候，我也觉得，诶，我很想要在这个信仰上有更多的认识，因为在我原有的教会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好像比较没有太多的经历跟体会，所以我就跑去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当中，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台湾岛在燃烧，那个燃烧是各处在燃烧。
嗯，
台湾的各处啊，就是
我们说遍地开花，
哎，对，类似像遍地开花，然后各处在燃烧。那时候我在那个祷告里面，我看到这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就大哭啊，就是痛哭那样子。
嗯，
那里面非常的难过啊，非常的伤心。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哭，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喜欢哭的人。
嗯。
但是看到这个时候我哭得非常的伤心，而我本身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嗯，
但是当那个祷告会结束分享的时候，我第一个就冲上去分享，那这也违反我的个性。
嗯，
所以我就分享说我看到了一个台湾的燃烧啊，在各处燃烧，然后边讲也还是继续的哭。那下来一个传道人就说，上帝要用你哦。我那时候我只是里面觉得不可能啊，因为以我家庭的背景啊，我爸爸是个律师，我知道他对我们都有很高的期望。
嗯，
这个成为传道人应该不会是我生命中会发生的事情那样的。但是他这样讲，我也就放在心里面。但是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一个台湾燃烧意象的意义。
嗯，
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啊，我生命改变的时候，我才了解，我才明白这个意象跟我的一生有什么关系。
嗯，但是刚刚是说是14岁，是不是？
对，1979年的时候。
1979年14岁的时候。
是。
嗯，然后但是因为有人跟您说，哦，这是主要使用你的一种好像预表。
对，是是。
好的时候，你那时候是自己还没有敢往这个部分想，但是之后呢，你就跟上帝之间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吗？
这个就 又不一样了，因为虽然我想很热心很追求啊，也从这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但是依然我觉得我在信仰上是没有扎根，
嗯，
也就是说我有很多的经历，但是我在对神的信心，特别是在神话语上的那种认识，
嗯，
其实我并不是有很多的扎根，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也没有人带我，
嗯，
所以当我在考高中联考的时候，我考得不是很好，哦，因为我读的是全台南市最好的明星国中，
嗯，
我是明星国中里面的最前段班的班级，所以我们班大概最不好的就是第三志愿，
啊，
第一志愿当然是南一中那样子，那我就是第三志愿，就是全班倒数的，
嗯，
所以我很难过，我觉得我很热心。我很愿意追求，但是我好像功课不是考得很好，所以我里面对上帝有一种失望，
嗯，
我好像这么爱你，但是你并不是祝福我，
嗯，
所以我就开始不是很经常去聚会了，我就是有空就去了，但这种想法不是很正确。然后呢，一直到我读高中，读高中我也是有参加学校的团契，学校团契我比较稳定，那教会聚会我就比较不稳定。
嗯，
那就像刚刚讲的，我妈妈，我很记得我每次出门，我就听到我妈妈在为我们全家大小祷告。
嗯，
那我一直到高中毕业那时候，我就考上大学，
嗯，
开始谈恋爱。第一次的谈恋爱，但是也很快的，大概半年之后，这个姐妹啊，她是姐妹，就要跟我分手。
嗯，
但是我很难接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所以我里面非常的失落，所以我一直就是不放弃这一个过程，所以一直紧追着这个姐妹。
嗯，
这个姐妹她就觉得很烦。觉得我一直想要控制他，然后好像不想面对这个分开，他已经觉得不合适的，那的确也是不合适的。从我以后之看，我觉得我个性那时候是很不好。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同学带我去这一个女孩子的学校，那她也读大学，然后我去她学校的园游会，然后找她，她看到我来了，脸色就变了，没有第二句话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的缠我，
嗯，
缠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他觉得他受不了了，哦，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缠我了？这样，那这一句话当然就让我整个人突然就清醒了，那样子，
嗯，
那当然是清醒，也是一把刀就把我的心就好像刺破了那样子，
嗯，
我第一次经验到整个人就好像空掉了那样子，好像生命中的一个我，好像有一块部分已经不见了那样子，
嗯。
我的同学看我那样整个失魂落魄，就拉着我然后离开那个学校。然后我离开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就买了第一包烟。
哦，
哎，
在失意中。
对，我事后回头来看，我觉得我是决定自暴自弃那样的。
嗯，
好吧，你不要爱我，那我就自暴自弃给你看，惩罚自己也惩罚别人，但是别人其实不一定会被惩罚那样的。那我已经讲过了，我其实有两次的会结合，当然很奇妙的，上帝借着这些服药的过程就医治了。可是我知道我是不能抽烟的人，那样，
嗯，
你抽烟对我的啊肺啊，我的器官是影响很大。
嗯，
然后我知道我的意志力也是一个非常薄弱的人，一旦抽烟要戒烟，对我而言那可能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
哎，所以就一个比较。颓废，然后没有生活目标，然后抽烟喝酒，
还有喝酒，
对，也不去上课，
也不去上课，
对，所以我的印象里面，大一的时候，我有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学分在60分边缘，
嗯，
意思就是说，他只要再扣一分，我就可能全部都不及格，就三分之二。那早期是三二的时候就退学那样子，
所以父亲知道你当时的状况吗？
哎，不知道。
对啊，因为我想说父亲应该蛮严格的。
对，但是我妈妈大概隐约知道我不是很好，知道我可能有抽烟，
嗯，
因为可能闻到烟味这样。
嗯哼，
对，所以她就常常还是持续的为我祷告那样。
嗯，那所以后来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改变呢？
那时候我已经接触学员传道会了，因为学员传道会的同工啊，学员传道会辅导就有来宿舍啊，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啊，因为我14岁的时候领受那个异象也受洗的，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开始邀请我去学员的聚会。
嗯，
然后之后大二的时候我就搬进学员的宿舍。
哦，学员有宿舍，
学生的宿舍，因为我们大一要住学校宿舍，大二就要自己去找宿舍。
嗯，
所以大二我就决定搬去学员，可是在搬去我还是照样的躲在里面抽烟。
嗯，
啊，还是去有时候出去跟同学就喝酒啊，飙车啊，
我还有飙车，
早期就是80cc 的那种载货型的汽车啊，就是骑的车在到处飙啊，狂飙那样子，就是一个内心是非常空洞、空虚，
嗯，
没有目标那样子。所以我住在学员的宿舍里面，但是我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直到大二升大三那一年的暑假，我在那时候又交了一个女朋友，
嗯，
也是姐妹，
是，
对，但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因为我很渴望有一个人爱，我渴望可以很亲密，
嗯，
我渴望可以在情感上得到满足，
嗯，
所以显示出来的就是我会紧追不舍，或者在某一个情况让别人觉得掌控，
嗯，
所以这个姐妹最后又觉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呢，就又跟我分手。又跟我说我们不合适，然后我不要那样。那当然这一次我不像第一次那样就一直缠着，只是也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失落那样的。
嗯，
那时候是大三准备要开学，
嗯，
那我应该也没事的，我也提早回到学校准备预备开学。然后同工看到我好像也没什么事，那就问我们说我们有学前的退休会，那你要不要来参加？
嗯，
我说好吧，反正我也没事。然后去退休会的时候，因为烟瘾都在，我烟瘾最严重的时候是一天到两包烟那样。
嗯，
然后就躲起来抽烟，但是我也觉得我的身体其实很不好，觉得整个人身心都不对，所以我就在退休会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觉得我走到尽头了，我生命中。我的人际也很不好，因为我也没什么朋友，
嗯，
然后我觉得我很空虚，另外我不知道我这样读大学还有我未来我要去哪里，很茫然那样，
嗯，
还有我觉得我里面渴望爱也没有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人走到一个尽头，如果我没有改变，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这样走下去，
嗯，
所以我就祷告说求你来掌管我的生命啊，就是学员传道会四个属灵的定律里面说，要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我说主啊，我愿意，但是我一点也无能为力。
嗯，
啊，那类似这样的祷告，不知道做过几十次、几百次的。但是这个祷告我印象很深刻啊，印象为什么很深刻呢？因为我祷告完之后，如同以往，我就祷告完就结束了。然后回到学校，我记得开学第一个星期，我照例想抽烟。或者我们的同学会递烟给我，
嗯，
每次要抽烟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跑出来了，我觉得像声音又像一个意念，就很清楚的告诉我说，你不是要让上帝掌管你的生命吗？你不要再抽烟了。
嗯，
每次我里面那个声音跟意念出来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愣住了，然后就把烟就放下来，或者说别人要给我烟，我说啊，那不要，先不要抽了，不是不想抽，是先不要抽这样子。
嗯，
啊，然后我就把烟放下来。然后这一个礼拜，几乎我想抽烟的时候都有这个意念跟声音出来。到礼拜五的时候，我晚上洗完澡出来，我照着镜子，我就在想说，这个礼拜我好像很神奇，我竟然都没有抽烟那样子。
嗯，
我就非常的震惊，说，哎，我竟然没有抽烟，我一点也没有依靠我的意志能力。我也没有挣扎，但是我这礼拜我竟然一包烟都没有抽，一根烟也没有抽那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在那时候好像我的心就被打开了，我好像被光照了，我就看见我其实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那样子。哦，你可以想想一个受过洗的人，那也承认自己是犯罪，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啊， 我可以非常的体会保罗那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嗯，
所以我就也是掉下眼泪说，就非常的感恩说谢谢你，好像突然在我生命中做了一个大的扭转那样子，
嗯，
那个扭转就是连我自己都反应不过来那样子，
嗯，
那当然我也觉得是回应了我妈妈，她知道我抽烟之后大概有七八年我有祷告那样子，所以我好像我的生命很多时候我想按我的方式走，但是神好像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就会在他的时间表就把我整个转过来那样。
嗯，
转过来之后我就非常的认真的去聚会，我就开始也学习去跟别人分享我的信仰，开始造就人，就开始我一生的服事那样的。
哦，真的很奇妙的转变。所以您刚刚提到说14岁受洗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生命反而没有很大改变。
对。
那么一直到大二大三暑假又失恋之后，
对，
到了学员传道会的退休会当中做了这样子一个很记忆深刻的祷告之后，戒烟成为改变的第一步，对不 对,
对,
对，然后之后您说您也开始就是比较追求神，也很愿意跟别人分享信仰。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请王会长继续来分享。
主啊，愿你来掌管我，检查我心，知我软弱，虽愿意追寻主你的道路，却又常常为自己筹算。我虽愿意做主圣洁的器皿，却又不是被罪恶胜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目前学员传道会的会长王瑞。学员传道会是一个以得人、造就、训练、差遣为定位的福音机构，作为一个同时进行着八九项事工的福音机构负责人，神对王瑞会长的预备似乎开始得非常早。由于他的母亲是敬虔的基督徒，打从王会长在母腹里的时候就已经跟着母亲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也分别在八个月大、五岁以及两次罹患肺结核的过程中真实经历上帝的同在与医治。然而王会长身为律师的父亲是反对基督信仰的，也因此从小王会长就看到母亲在父亲逼迫甚至暴力相向的情况下依然执着于基督信仰，心中觉得很特别。王会长在14岁大的时候，他就曾经在祷告的聚会中看见台湾各处有火燃烧这样的意象，当时虽然他还不明白这个意象代表什么，但是心中非常的感动。然而随着高中联考结果不理想，王会长就没有继续在基督信仰中扎根，大学的期间更因为谈恋爱的挫败让他选择过了一段自暴自弃的日子，抽烟、喝酒、翘课、飙车等等。 但是心中的感觉是空虚茫然的。直到了要升大三的暑假，在参加一个退休会的过程里，王会长跟神祈求，希望上帝可不可以掌管他的生命，因为他真的没有能力做改变。竟然往后的一周，他在没有什么挣扎的情况下就远离了香烟，这让王会长非常的感动，觉得上帝在他生命中做了很大的扭转。那么接下来上帝还在王会长的生命中做了哪些奇妙的事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王瑞会长的分享。会长，那么当时除了你不再想抽烟之外，你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性也就一并都除去了吗？
对，因为我不是喝很多酒，我没有那么喜欢喝酒，那个就是一个人空虚，自我放逐啊，不想要回应神啊，或者不想做正确的反应，就是自暴自弃的反应。那我可以补充的就是说，那一个晚上祷告的时候，14岁那个异象就浮上来，我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传道人告诉我说我要成为传道人，我就同意了，上帝好像是呼召我要往这个意向前进。
嗯，
但是呢我讲都不敢讲，因为我怕漏口风让我爸知道我要做传道人。
嗯，
但是我的服事啊，我在学校的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基本上是一个准传道人的服事那样子，所以每个人都说你是要做传道人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做传道人。
嗯，
因为我很怕，我只要一开口说我是，那就一发不可收拾那样子。所以就是那个改变的时候，这个意象也同时在我生命中浮现上来。
嗯嗯，对。那虽然不敢承认，可是父亲一定有知道的一天。后来他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想要全时间服事呢？
对，我到大四的时候，我也是参加学员的训练营，我们那时候领袖训练营，那在训练营的时候大概就呼召嘛，然后要不要一生服侍神，全时间服侍神。我也是在那一个聚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屁股好像就是好像是有千百种的人把我抬起来，一定要站起来回应那样的。
嗯，
所以后面我就忍受不住圣灵的一个引导，我就站起来。可是当时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就哭得很伤心那样子。
嗯，
那这次哭不是感动，这次哭是一个很深的觉得一生已经好像毁了那样子，我要去面对一个我不可知的挑战那样子。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很感动啊，但是我意思是说没有，我不是感动，是因为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要发生什么事情。
嗯嗯，
对，那之后我就去当兵了。那当兵的时候我知道神一直都把这个感动放在里面。直到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快24岁的时候遇到我太太，她也要全时间，其实那也是上帝给我一个 sign， 我也为你预备了一个伴侣，这个伴侣也是要跟你一起同走天路的。
嗯，
其实很多在当兵的时候我很不好，但是好像上帝给我的那种记号信号都没有断过。
嗯，
当完兵之后我去工作，我工作的时候我常常心神不宁，那我老板就问我你看起来心神不宁，还有因为我做的是行销嘛，因为我读的是器官嘛，行销有时候有一些课要在晚上上，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上课，我说没有，我晚上都要去聚会，然后他看我心神不宁，所以终于有一次他就鼓起勇气问我，觉得你要不要考虑要不要在这个工作里面。
嗯哼，
那这一个就点醒我了，那我就说好吧，那你给我一个下午时间，我去考虑我要不要继续做下去那样。
嗯，
那我就离开公司，我就在外面逛。那我知道，其实神就已经在我改变的那时候就呼召我了，就很明确的呼召我一生要走向这个意向那样。
嗯，
逛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被神催逼。那我后面就跟神祷告，我说好吧，死就死吧，因为我最大的挑战是面对我的父亲。
嗯，
我说如果要我去面对他，那我就豁出去了，因为我知道可能性是他会讲出让我自己也承受不了的话。
嗯，
我说那如果要面对这个，那你给我力量，能够至少我不会崩溃那样子。
嗯，
所以我就回去，然后看到我爸爸，我只讲了一句话，说我要成为传道人，我要去读神学。那我爸也只讲了一句话，那你就考虑父子关系吧。哇，那个话我就是已经在预料之内，那是我非常的难过，还是很震惊很难过。因为我爸是一个做日本教育的人，话不多，但是很威严那样子。
嗯，
当他讲出这种话的时候，
没有什么余地。
对，是没有什么余地，而且是要不就听，要不就是跟他准备决裂那样子。
嗯嗯，
对，所以我当天就离家去住我姐姐家，躲了大概两个礼拜，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他也应该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那我既然就已经讲了，那我就预备心，然后准备读神学，然后去牧会那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是上帝对我的带领，而且我的太太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但是她已经去读神学院了，我们预备将来我们就一起出来牧会那样。
所以一边躲爸爸的烽火，然后一边其实还是向着上帝的呼召前进。
对，
嗯，那您在上帝的这个带领之下，后来你在学员传道会的服事状况是怎么样呢？
就非常奇妙哈，因为我本来一直都不是要加入学员传道会，因为我知道学员传道会的生活方式啊，我们全时间同工都是自筹经费，所以我看到同工里面的生活里面的不容易，所以我说我不要加入学员传道会，但是直到我申请去读神学院的过程里面，我打开我抽屉的时候，看到一个同工的代祷信，里面就好像就被掐了一下，就是我的里面就觉得说，你就是要去学员传道会啊，为什么不考虑这一条路呢？现在去读神学不是我对你的带领那样的。
哦，很清楚。
对，所以当下我就说，好吧，那我就不要申请了，我就去加入学员传道会。
因为您刚刚说你也蛮害怕学员传道会的一个方式，是因为他们是
要自筹经费，生活费啊，施工费用。对。
就是我们说的没底薪，
对，是一个对没底薪，是凭信心，你有多少人支持，你大概就过多少钱的生活那样子。那我那时候回应神是说，如果你要我去，好，我去，因为这是你的带领。但是我有跟神开一个条件，那你要让我一直都有人支持我那样。
对，不要让我断吹啊。
对对，不能，因为其实我不是有什么大信心的人，但是你既然呼召我加入学员传道会，请你就给我足够的人来支持我的生活那样子。那我真的是经历上帝一直保守我有够用那样子。所以我就知道上帝还是一直呼召我在学员传道会。
那所以在学员传道会里面历经了哪些的工作呢？
一开始我就被派到台大去受训，因为我们要成为同工，要在大使命训练中心一年，同时我是在台大服事。那一年我在台大服事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可能表现还不错，传福音啊，造就人，都看见有果效那样的。所以当时的大使命训练中心主任，他也是兼台大的负责同工，他是一位宣教士，他就挑战我说，那你要不要来接手台大学员团契的负责同工？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大学我是读逢甲气管，那台大学院都是精英，
对，
那我要去当他们的辅导，我当他们的负责同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对他们有帮助，还是我带不起来那样子。那后面我感谢神啊，他就让我有很多在台大当中就开始操练服事，也继续看见神使用我帮助这些台大的学生。所以我一直在台大的同工第五年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大使命训练中心的主任，他要转换到我们的东亚部门，东亚的总部去服事。然后那时候会长李长李哥挑战我要不要就接下大使命训练中心。
哇，
那大使命训练中心是训练我们所有全时间同工的。所以我就一边继续在台大服事，利用台大的学校的环境训练全时间同工，一方面继续在大使命训练中心训练同工。那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带领我到台大服事，但是后面我在回顾这14岁的意向的时候，跟这个仍然是有关。因为我深知道我得着一个台大学生，我就有可能是得着未来的领袖，影响台湾 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的领袖。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妙，我一个不是有什么能力的人，我的学历学问也没有像台大学生这么丰富，但是我却在那里一直服侍了22年，然后我在那里我觉得神使用我影响许多的人，也兴起许多全时间的工人。那我在台大服侍或者在训练中心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跟这个意象有关，神使用这一个14岁的意象在台湾各处有火点燃，我后面就越来越明白它就是一个在各处兴起工人跟门徒。
嗯，
那台大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学校，一个台湾领导性的大学。
嗯，
所以神使用我在那里有22年啊，建造许多的学生，所以我就知道说对啊，就是这个意象啊。后面神使用我在训练全时间童工，我过去17年训练了将近100个全时间的童工，也是跟这个意象有关。
嗯，
哦，每次我到一个转换变动的时候，好像这个意象就会继续指引我走向下一步，就是要继续使用我，再继续训练装备差遣人，在各处被点燃那样子。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的一生啊，服侍或者我的生命改变，好像神对我生命中已经有定好的一个计划，不是我能够去逃避的，或者说我能够说我不要的。所以我这是很感恩啊，感谢神他这样的爱我也拣选我，因为本来这个就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或才干，这全然是出于神的拣选和引导。
嗯，真的神的带领很清楚。那嗯，因为您承接的事工就是一步一步责任变重，那刚刚您也提到太太啊，您24岁遇到太太的时候呢，她也有全时间服侍的一个负担，
是，
所以后来你们在婚姻啊家庭建立方面还有一起寻求意向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我的太太，我14岁的时候我就跟她在同一个聚会的时候就认识，
哇
而且我们大概有一年同在一个教会里面。
嗯，
那之后我就回我原来的教会，那个教会是她的母会。
嗯，
所以我们从此就没有再有什么联络，直到我退伍前我在一个基督教的书房遇到她。
哦，
对，她在书房工作，那个书房也是他们原本牧师开的。
嗯，
他那时候预备要全时间去读神学，然后他就在那里工作预备自己就是去读神学院。
嗯，
那我就遇到他，他就说他也预备要读神学啊。我说对啊，我也是准备要读神学，我准备要全时间那样子。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上帝有给我一个感动，可能就是他那样的。
哦，
因为之前我的谈恋爱失败，我就觉得是按我自己的意思。
嗯，
所以我想要怎么样，我觉得哪个女孩子适合我就去交往，但是我几次失败之后我就确定我结婚的对象就是他要跟我同一个使命。
嗯，
啊，他要跟我同一个负担，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那样的。
嗯，
所以他也加入学员传道会，那后面他也觉得加入学员传道会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对他而言他也觉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样的。
嗯，所以是出于神的，好像交往起来也很轻省对你来说。
对，但是其实我们两个也是磨得非常的厉害那样的。
哦，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个性差异非常的大。
嗯，
所以结婚当中让我学习最多的就是放下自我怎么样舍己，然后怎么样的按着对方的需要，按着对方的情况来回应来服侍。
嗯，
所以我们结婚我们磨了大概10年，我结婚22年了，我大概磨了10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许多的磨合跟冲突的里面。
嗯，
直到我们大概过10年之后我们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们终于懂得怎么样彼此接纳，
嗯，
彼此欣赏，因为夫妻在一起不是竞争，不是比较啊，不是指责，而是怎么样互相的接纳，互相的成全对方，所以就越来越好。那神也开始开我们婚姻辅导的路，开始啊辅导许多的毕业生，
就是学员传道会也开了这些事工。
对，然后当时我们也开始有这些学习之后，我们也开始用这些资源来帮助许多的毕业生。所以婚姻中给我最大的学习就是让我看见我需要更多的谦卑。
嗯，
不是自我中心，然后呢是爱跟接纳对方，这个功课 我觉得我学很久，当然到现在仍然还是需要继续学，只是真的比以前好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我们真的没什么太多的冲突，可以同心的服侍那样子，觉得真的非常的棒啊！上帝也使用婚姻一直调整塑造我的个性。
嗯，是。那你们现在有几个孩子呢？
我们现在有三个孩子啊，我的老大20岁读师大，然后第二个是儿子啊，16岁，然后在读明伦高中。
嗯，
啊，那第三个女儿她在读国中2年级。
嗯，
对。
那过去您自己的父亲很威严啊，那么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呢？
当然，我想我跟我的父亲应该是有不太一样的哈，就是也是比较多能够服侍他们，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也不断的调整自己啦，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父亲的一个那种遗传的因子是比较大男人的。
嗯哼，
我父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大男人主义那样子。
嗯。
是所有人都是要听他的，我觉得我应该有哦，虽然我以前不承认那样的，我觉得我已经改变了，我不是的。但是我太太说你就是有，你就是有，你就是这样的人那样。那我的儿女大概也知道，但是我后面我越多的调整，就是我能够用他们跟他们沟通的方式这样子，跟他们按他们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建立家庭祭坛是很重要。我们常常是每周的一次的家庭的聚会当中啊，我们就有些分享那样子。
嗯，
当然我们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才分享，有时候回来我们会谈很多的观念，谈很多的原则啊。我觉得我的孩子也是很能够跟我讲他们的一些想法，不像我不太敢跟我父亲讲什么。
嗯，
啊，这是我觉得进步很多的，至少我脱离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
嗯，
啊，跟我的孩子就是都有很好的关系。
嗯，那么您刚刚有提到说父亲是2000年的时候过世嘛？
是。
那他过世之前，后来祝福你的这个全时间服侍的工作吗？
对，我父亲大概其实在我全时间服侍之后，应该是第3年的时候，他就不再讲了。
嗯，
啊，他就不再讲要我换工作啦，或者提起任何说你要换工作或者你不要继续做了那样子。
嗯。
但是他表达出来的就是他的担心，
嗯，
他担忧我的生活怎么过，
嗯，
但因为他已经知道我是凭信心要自筹自己的生活费，
嗯，
他觉得有人愿意这么好心按月支持你，然后支持能够支持多久呢？啊，他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是把你自己的生活跟家庭放在一个不稳定的里面，
嗯。
那我觉得我里面一直有平安，知道说神会供应我。
嗯，
那真的也看到神，虽然有时候真的减少了，但是神还是又兴起一些人，我完全都不认识的人。
嗯，
完全不认识。那我不知道他们哪里知道我的代祷需要，或者我的生活需要，就有人来供应我。
嗯，
所以我后面经历到神在我生活当中，他没有给我很足够的什么生活，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断炊这样的。
嗯嗯。
所以这是我也很经历神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呼召是出于他，他就会负责那样的。
是，
对。
那父亲什么时候开始不会再讲断绝关系这件事？
他之后就没有再讲过了。
就那个第一次您跟他说的当下，
他就没有再讲过。但是他大概有1-2年就不太跟我说话。
嗯。
那后面他过世前的几年，他就会告诉他的朋友，因为我父亲是律师嘛，所以他有律师事务所。嗯，所以我有时候回家，我在事务所坐着的时候，有一些他的朋友或客人当事人来，然后他就会介绍给当事人跟朋友说，这我儿子他是牧师那样子。就基本上他不赞成我的服事，但是他也以我的服事为荣那样子。
嗯，
他认为我做的其实影响人的生命，对人的生命有意义那样子。
嗯，还是蛮明理的父亲。
对对对。
那么后来您是什么时候接了这个学员传道会的会长？
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前任的会长李昌李哥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心肌梗塞发作。
嗯，
哦。所以在这个发作之后呢，国际的总部就在思想说他这个身体能够负荷到什么情况，因为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负荷。
嗯，
所以从那时候国际总部就开始在做接棒人的挑选。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挑了3位。
嗯，
啊，挑了3位很资深的同工，包括我在内，我们就让他们有机会来评估啊，来考核我们那样子。
嗯，
我一直也觉得不会是我，因为我们的另外两位的资深同工都非常优秀，这是坦白说都比我优秀啊，性格各方面的侍奉的这些人际各方面都是比我好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我只是一个陪绑的人我觉得对啊，就陪绑让他们有一个多一个选择那样的。所以2008公布我接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震惊惊讶那样的，但是又出现了就是14岁的那个意象，我觉得神继续要使用我在学院传道会用这个意象带领学院传道会，因为我这个意象跟学院传道会要得人造就训练差遣是一致的那样子，因为我的意象我后面明白就是要在各处兴起工人兴起门徒，那学院传道会就是要走这个方向，所以我的意象跟学院传道会的意象是一致的，我就借着这个意象继续的带领学院传道会，所以我明白我接任会长还是出于神的引导跟拣选，并不是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选，因为这还是出于神的带领。
是，所以担任会长到现在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
最大的喜乐就是我觉得神一直用意象引导我啊，我自己也是在这个意象前进，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偏离神给我的托付，所以你说喜乐吗？我就一直看见学院传道会啊，走在神的托付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我发现说我们还是继续走在神的托付跟意象里面，这个对我而言是非常的鼓励这样子，然后我也看到许多的工人跟门徒哦，特别是同工领袖也兴起很多的成长跟突破转变，转变并不是离开我们原来的核心意向，就是协助完成大使命得人造就训练差遣，而是怎么样让这一个意向呢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如果你对得人造就训练差遣你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人，你来找我们，我们会帮助你做得更好
好，很好的呼唤那么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请会长说一些鼓励听众朋友们的话，特别是正在寻找生命方向的年轻人。
我想最重要就是回到跟上帝的关系，一个人怎么样知道自己一生的道路呢？举我的例子，如果我没有调整改变我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当上帝告诉我生命中需要面对改变的需要面对调整的，如果我没有去回应去面对改变，我就更难经历上帝。我觉得上帝是当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显明他对你下一步的带领。我在大学的时候的改变，他就让我明白我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当我决定去回应神顺服神的话语去面对我父亲的时候，他就指示我下一步要加入学院传道会。当我在受训的时候我非常忠心的服侍的时候，他就挑战我承接台大的服侍。当我在台大非常的忠心的服侍的时候，很忠于上帝给我托付的时候，时间到了上帝又给我下一步就是去承接训练同工的责任。当我一直在训练同工的过程当中，到了时间点上帝又让我继续承接下一个责任。那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调整跟改变自己，做神要我们做的也忠于神所托付的每一点他就会指示你，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深的经历。而不是自己我想要做那个我想要做那个，上帝对人的带领不是一下子的，是一步一步看这个人是否生命改变跟忠于他委身给他那样。
那么因为王会长在很早的时候就领受到意象，那么也刚刚他说到即使在很多的关卡上面有时候自己都觉得怎么可能是我哈，但是顺着上帝对你的托付走下去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带领跟他开的每一扇门。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王瑞王会长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福音机构学员传道会的会长王瑞。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罗马书11:29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在王瑞会长的生命中，很特别的就是一直有一个意象牵引着他，也就是他14岁那一年看见台湾各处有火燃烧的那个意象。经过了这么多年，当然现在王会长明白了这个意象所代表的，就是要他一生成为全职传道人，去做得人、造就、训练、差遣的工作。然而在他还不明白或者是逃避这个呼召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忘记，也没有后悔。借由各样的机会，上帝感动他回到呼召里面，放下自己为自己筹算的道路，凭信心过生活，并且一步一步地承接更大的事工。除了事工的拓展，在家庭婚姻的方面，也都因为基督信仰让王会长学习到许多的功课，改变自己，现在有很好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因此就像王会长所分享的，神对人真的是有计划的。当我们愿意调整改变自己，去面对上帝托付的时候，上帝就显明他的计划，并且带领我们突破。王会长说，尽管一路走来面对许多的挑战，但是知道自己一直走在上帝的托付里，这是他这么多年来最大的喜乐。深切的期盼我们都得着这样的喜乐。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王瑞会长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由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以下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可以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于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宇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说声